第五章，压力从何而来呢？压力从何而来呢？很多年以前，大萧条时期，在一个动物园里，最受欢迎的大猩猩死了。因为此时正当大萧条，买新动物的预算很紧张，因此园方决定剥下死猩猩的皮，然后雇一个人钻进去，装成猩猩表演。这个受雇的人对他的工作很认真，因为他非常健硕，他设计出很多观众喜闻乐见的动作。他会抓住一根横木荡来荡去，还一边做出一些惊险的动作。人们从没有见过这样的大猩猩，能像体操运动员或者马戏团空中飞人一样的表演。他最惊心动魄的表演就是荡到隔壁的狮子笼上面，他会荡到那个笼子上面，放开一只手，然后向各个方向转来转去，而狮子就在下面吼叫，跳起来试图用牙咬着猩猩，这真是让人大开眼界，观众非常喜欢。然而有一天，当他荡到狮子笼上面，开始做最惊险的动作时，他忽然失手掉进狮子笼。当狮子吼叫着靠近他时，这个人开始失声尖叫：“救命！救命！快救我出去！”出乎众人，特别是这个披着猩猩皮的人的意外，狮子忽然开始说话：“闭嘴，你这个傻瓜，要不我们俩都得丢饭碗。”在那个时刻，当这个在猩猩皮里面的男人掉进狮子笼，这个人就落入了我们所说的极度压力的处境。尽管我们可能不会落入一模一样的境况，但是只要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应该预期经常会面对各式各样的压力。有些压力很微小，而有些看起来非常严重而危险。就像我们故事中那位男士以为自己面临的境况中所经历的。但是不管是极度严重或相对不那么严重，我们整个一生都会遇到压力。无论年龄、教育程度、社会地位、性别或经济状况，每个人都会遇到充满压力的处境，压力无处避免。耶稣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诗篇的作者写道，尽管我们的一生的年岁很长，但其中所充满的都是劳苦愁烦。约伯记五章七节提醒我们，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婴儿因为压力而哭闹，他们饿了、尿了、累了或者孤独了都会哭。儿童会对去上学、做作业、运动、完成家务而有压力。年轻人会觉得约会、竞选啦啦队员、运动队、乐队或者诗班、向人表白、被朋友抛弃、选大学、高考、选择伴侣都是充满压力。在人生的每个阶段，人们都会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挑战。压力的类型可能因人因年龄而异，但压力本身无人能免。没人能选择在生活中会不会遭遇压力，我们唯一能选择的就是我们会怎么样被压力所影响，以及我们要如何应对真正的问题所在。 我们如何在压力战胜我们之前战胜它。这本书的这个部分就是帮助我们明白如何得胜有余。为了达成这个目标，我会提出一些核心的要素来帮助我们打赢压力这场战斗。压力的来源，周遭环境和生活环境。要在压力胜过我们之前战胜它，确认我们所遇到压力的来源会大有帮助。按照雅各书一章二节所说的，我们要落在百般的试炼中。一些压力来自我们周围的环境或者我们生活中的境遇，我们要做一些晴天做的事，却偏偏下雨了。天气要不太冷，要不太热，让人不舒服。我们可能生活在一个有地震、暴风雪、泥石流或者森林大火要吞噬房屋的地区。我们可能需要在特定的时间场合发言。我们可能要坐飞机，但是飞机却晚点了，或是发生机械故障而导致航班取消，我们无法继续行程，因此我们无法按时到达，是我们自己和邀请我们去做演讲的人都很有压力。或者我们和人约好了一点在某地见面，我们很早就出发了，但是路上却爆胎了，我们试图快速地把轮胎换好，但是千斤顶就是打不开，于是我们只好叫救援车，而这必然耽搁了时间，所以最终我们迟到了。我们经历的很多不愉快，比如工作不顺利，天花板漏了，炉子灭了，丢了饭碗，被炒鱿鱼，没有得到预期的升职，发生车祸，投资失败，所有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给我们压力的事情。这些压力通常都是来自我们无法掌控的事情。你所面临的压力也许不完全和我刚才说的这些一样，但是我敢说你已经了然，你知道我在说什么，你也知道这些事情是如何带来压力的。压力的来源，我们的有限和差别。我们生命中的一些压力是来自我们的有限和不足。你环顾周围，看到那些比你有天赋的人，他们有能力做到你想做而做不到的事，其他人似乎在你试图想做的事上比你做得好，他们似乎能工作得更长更努力，也比你做得更成功。结果你会问自己，我怎么了？为什么我就不能像他们这么成功或者这么有效率呢？你老是记不住名字或事件或过程，你为自己记忆力欠佳觉得尴尬，你看到自己要做的工作想着怎么才能及时完成，你读经似乎没办法读出什么来，但是这时候有一个人走过来，从经文里读出你根本没想到的内容。你知道你需要为基督做见证，但是面对陌生人，你不知道说什么或者怎么进入话题。你希望成为一个好家长，并且能影响家人更好的跟随主，但是一需要带领祷告或者做家庭管理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不是这块料。你把自己和周围人比较，发现自己没有几斤几两， 而且更有甚者，你和自己从前比也差强人意，你得出结论是你的人生方向走错了，在自我进步方面是一败涂地。若干年前，在我和我妻子39岁的时候，生了我们家老四。约书亚在老三出生之后8年才出生。我们发现8年时间让我们的体力有很大的差别。39岁虽然谈不上老，但是39岁生孩子还是让我妻子付出比之前更多的精力。人们会问我们，是不是和约书亚玩会比和其他孩子玩要更难呢？我的回答是，跪下去和他玩倒是不成问题，但是想站起来就难了。我这里说的是年龄及其可能带来的压力。我辅导一个沮丧的60岁老妇人中的对话，能够展示年龄变化给某些人带来的压力。这位妇人抱怨说，自己很沮丧，因为她无法完成和以前一样多的事情了。我问她，什么是你以前能做而现在不能做的呢？她回答说，很多事啊，我就是什么也做不好。由于他的回答太笼统，我给他留了一个作业，让他具体写一下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让他把每一天所做的都用日志记录下来，当下一次面谈的时候，我认真读了他给我的日志。我注意到他其实很活跃，而且从我的角度看，他完成了很多事。当我和他这么说的时候，他的回答是，是的，但是我以前做的更多。我对他说，当人年龄大了的时候，就不能期待和年轻的时候有一样的精力和体力。我从他脸上的表情推测，他不喜欢我这么说。我没猜错，因为我还没说完，他就反驳说，我才不老呢，我也不想老。我让他说完，然后委婉地回应他说，您也许不愿意变老，但是不管喜不喜欢，人都得变老。您最好学习接受这个事实，并且享受变老的好处，而不是和他对着干。要是不这样，你的余生都会很悲惨。而且为什么变老这个事会让您烦心呢？什么让您这么不情愿变老呢？这位老妇人被她自己所感受到的有限打倒了，而且她不是唯一这样的人。我们每个人一生中都要经历因为我们自己的有限和差异而来的压力，这些差异可能包括智力、体力、社交、经济、关系或者灵性方面。在每个年龄段，我们自己的有限和差异都有可能成为生活中的压力。压力的来源，其他人。通常我们生活中面临的压力都是和其他人有关的。有个故事讲的是，在阿拉斯加有2只豪猪住得很近，冬天天气异常寒冷的时候，他们想了一个主意，就是抱在一起来互相取暖。他们觉得不错，就试着这样做了，但是很快他们就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好主意。他们发现当他们试图抱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是互相温暖，而是互相扎来扎去。这个故事展现的是通常在我们和他人的关系中会发生的，往往我们越靠近人越被扎得厉害。 有一句俏皮话说得一针见血，住在天上众圣徒中间是荣耀的，但是住在地上我们认识的众圣徒中间就是另一回事了。有一个人周日上午从教会回到家，对他的妈妈说，妈，我以后再也不去那个教会了。他妈妈回答说，儿子，怎么了？你为什么再也不去了呢？我再也不去了，是因为没法和那里的人相处，他们不听我，他们不关心我，他们非常不友善。我儿子，这个妈妈回答说，你的回去有两个原因，首先你已经40岁了，第二你是那儿的牧师。这个40岁的牧师认识到和人相处实在是一个挑战，真相是我们与人的关系会是喜乐的源泉，也可能是头痛的根源。在生活中我们应该预期我们会经历压力，而且我们能肯定很多的压力都是和人有关的，神知道这个，因此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有很多地方强调和人维持和睦的关系重要性极其困难。好的人际关系不会自动产生，是需要很多的努力来达成和维持的。清教徒传道人约翰·特拉普说得好，你不可能把两个罪人放在一起而不起冲突，就像两块打火石相碰不能不产生火星一样。耶稣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和睦不是自动发生的，而是需要努力营造的。使徒保罗认为我们需要竭力保守合一，雅各书的1章2节提醒我们生活要有百般的试炼，而雅各书之后的部分写得很清楚，就是很多这些试炼的来源都牵涉到与他人的关系。了解了我们生活中会面对压力，并且知道这些压力的来源，会让我们在试炼真的来临的时候帮助我们合宜地处理这些试炼。面对生活中压力典型的错误反应，辨认出我们对生命中的压力的错误反应，能够帮助我们避免很多错误的不敬虔的毁坏的处理方式。老话说得好，预先警醒就是最好的预备。预先警醒不一定会使事情都顺利，但是会有帮助。知道我们会如何反应，帮助我们警醒并防止我们错误的回应。耶稣强调说要警醒，警醒是抵御试探最重要的部分。崩溃性恐惧和焦虑，我们必须抵制的这些错误反应之一就是崩溃性恐惧。我认识的一个人异常惧怕暴风雨，他一直活在对打雷和闪电的恐惧之中，当暴风雨来的时候他就崩溃了，而没有暴风雨的时候他就活在暴风雨会来的恐惧中。由于住在加州，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害怕遇到地震，或者害怕加州会沉入太平洋。我们知道有些人不来加州旅游，因为他们害怕在那旅游的时候遇到地震。我还认识有人因为害怕地震而搬走的。我也曾经在宾州住过，那里冬天特别冷，下雪多，我遇到过有人一直抱怨住这么个鬼地方，他们害怕寒冷和下雪，不停地说住在其他地方该有多好， 对有些人来说，在人群中是一件可怕的事，所以他们的生活就被对人群的恐惧所限制了。有些人活在对失业或者生病或者有什么可怕的事发生在他的家人身上的恐惧中，而另外一些人，他们害怕自己的努力会付诸东流，或者自己被人拒绝，或者被人看成傻瓜。对人的恐惧导致一些人退缩，不愿意见人或参加活动。当他们面对那些美貌或者有权势、有钱或者聪明有知识的人的时候，会非常紧张。恐惧有很多种形式，我上面只列举了一小部分。不管恐惧是什么形式，都会产生束缚。过度崩溃性的恐惧都是对生活中的压力的错误反应。圣经说得好，恐惧带来罗网，带来刑罚和痛苦。根据圣经，有些恐惧会拦阻我们活出神要我们活出的生命，这样的恐惧是不必要的，也是极具拆毁性的。神多次吩咐我们不要惧怕，并告诉我们对生活压力产生崩溃性的恐惧是没有合理性的。忧虑或焦虑和这种崩溃性恐惧紧密相关的一种反应就是焦虑，或通常所说的忧虑。忧虑通常关注某事发生或没发生会带来的后果，然而忧虑也不仅限于对未来的过度关注，也可以是对过去发生的或正在发生的事。当一个人想到未来、现在或过去的时候就担忧，这个忧虑就会以某种形式来消耗和捆绑他。忧虑通常是因为某种看起来有威胁性的事物而产生的，就是某种你觉得会让自己不安全，某些你想要掌控但是却过度担心自己掌控不了的事。如果我上述提到的事情对你来说都不是威胁的话，你就不会忧虑。忧虑通常是因为认为所忧虑的东西会给你或你所关心的人带来伤害。有所谓的积极压力，好的压力会使你更有果效和积极。忧虑导致沮丧，坏的压力会带来低效和消极。很不幸，有些人的生命可以用三个词总结：匆忙、忧虑和死亡。很多人的生活方式就是让焦虑成为面对生活压力的习惯性反应，这当然是错误的反应，因为圣经不但经常告诉我们不要忧虑，而且还用福音鼓励我们，使我们经历由于明白真理而有的平安。苦读、愤怒和怨恨。苦读、愤怒和怨恨是我们面对各种各样生活压力时另一种常见的，但是却不合圣经的反应方式。在我的辅导侍奉中，我经常会看到在婚姻关系中充满这样的反应。例如，当他们的配偶不能用他们期待的方式与他们沟通，或者不去做他们希望他们做的事情时，很多女性对丈夫都会有这种反应。 同时这也是当一些男性不满意自己被对待的方式时，对妻子、孩子或者任何人的惯常反应。这些男性或女性要求别人必须按照自己的方式做事，如果没有做，就要找别人的麻烦。圣经里有好多人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压力的。撒母耳上记录了扫罗是这样对待大卫和他自己的儿子约拿丹。创世纪四章告诉我们，该隐这样对待神和自己的兄弟亚伯。创世纪二十七章在以扫对待自己的弟弟雅各的例子中，也展示了这个反应方式。甚至伟大的先知约拿在自己的愿望没有被满足，环境也不如意的时候，也是开始发怒。圣经很多章节都对这个错误的反应说得很清楚。这里有一个例子，一切不是一些，而是所有苦毒、恼怒、愤怒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当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但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不是一些而是所有的事，以及恼恨、愤怒、恶毒、沮丧和气馁。正如前面所说的，该隐展现出愤怒是对压力常见的反应，同时他展现出的沮丧、忧郁或不满也是对压力常见的反应。圣经说他发怒并且变了脸色，他变得非常沮丧，他因为没有达成自己的意愿而有的失望、沮丧和不满如此之大，他的脸色和行为举止都改变了。列王记上二十一节写道，当环境没有如亚哈的意识，他就非常烦恼。事实上他对发生的事情如此的沮丧，如此的失望，他回到家上了床，脸朝墙，不肯吃饭，也不管自己是不是还担负国王的责任，也不管自己是不是太孩子气或者任性。在这点上尽管有点极端，亚哈成了对生活压力通常反应的典型。圣经说的和这类处理生活压力的方式正好相反，你们要靠主常常，不是偶尔，而是常常喜乐。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要常常喜乐。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嫉妒和猜忌。回到该隐的例子，我们注意到另一个对我们所遇到的压力不敬虔的典型反应。该隐很愤怒、沮丧、悲观和不快乐，但是他同时还非常的嫉妒和猜忌他的兄弟。他弟弟得到了他非常想要的东西，亚伯被肯定、被接纳、被认可并且被奖赏，而该隐没有。该隐因为嫉妒而暴怒，并且使得他报复自己的兄弟，而不是为弟弟高兴，如同箴言六章三十四节所说的一样。该隐看到弟弟比自己更尊荣，他对这个压力的反应正好是箴言二十一章四节所说的真理的真实写照。愤怒为残忍，怒气为狂澜，唯有嫉妒谁能敌得住呢？约翰三书中的丢特腓也是如此，看到别人被尊重和敬佩，对他来说是很有压力的，他不能容忍初代信徒对使徒约翰及其他教会领袖的尊重，因为 他的嫉妒，他拒绝他们的教训，反而公开攻击并且造谣污蔑他们。更有甚者，他越权禁止别人和约翰或其他教会领袖有任何瓜葛。腓立比书一章指出，早期教会里有一些人嫉妒其他基督徒对保罗的尊敬，对他们而言，看到早期教会中的很多人对保罗和他的事工关心和赞赏，会让他们感到备受压力。他们的嫉妒如此强烈，在保罗因着对基督的忠心而坐牢之后，他们实际上试图让保罗的处境更加艰难。他们可能认为，如果让保罗更差，也许他们就会更好了。我想知道，当你读到这些人们面对压力而有的嫉妒的反应时，你会想到什么？你会说他们为什么那么自私，这么不敬虔吗？你会说感谢神，我不像这些人吗？还是你认识到，当你看到别人成功时，你自己有时也是这样被试探，要这么去做呢？烦躁、易怒和缺乏耐心。我们很多人面对压力的处境时，会有的不敬虔的反应是易怒、烦躁和缺乏耐心，会表现在我们的表情、言语和动作上。当我们处在压力之下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变得唐突、粗鲁、冷酷，并且对他人的感受漠不关心。当我们在压力之下，我们会倾向于像路加福音十章三十八至四十二节中的马大那样的方式。马大感到压力的时候，就变得冲动、苛求，有点粗鲁和无理的指责。这也是那个大儿子在他的弟弟回来之后，他对压力的反应也是如此。这里他对父亲发火，并说了很多非常不友善也不真实的指控。在这个时候，他不管他的行为会如何影响他的父亲和兄弟，他是如此暴怒，以至于他让怒气发作来指责父亲。我必须承认，我自己偶尔也会用不耐烦的方式面对压力。我分析了什么时候最容易发生，以及和谁最容易发生。根据我的分析，我发现我最容易没耐心的时候，是对我提出不现实的要求的时候。当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正在想怎么能完成的时候，而他人却期待我完成我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当我正在做一件重要的而且必须完成的任务时，有人打断我。当有人歪曲我所做的或所说的，或者有人问我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的时候，这些都是让我容易失去耐心的情况。根据我的分析，我不是对所有人都是这样的，而只是对特定的人，而且具体而言，我还发现是哪些人，甚至哪类人，我最容易对他们失去耐心。对我而言，理解我失去耐心的动态情况，对我的成圣，并且学习更敬虔的回应生活中的压力，非常有帮助。提早意识到它的发生，会鼓励我提早防备其发生。意识到对哪些人我会有这样的反应，能帮助我防备这样的事发生，这同时也促进和加强我的警醒和敏感于我的罪。 帮助我更快地向神和那个被我不耐心对待的人认罪。否认和装假。随着多年研读圣经以及和人打交道的经验，我发现人们通常会否认他们对压力的反应。我的意思是，他们会否认有什么事在困扰他们，即使事实上是有的。他们假装一切都好，事实并非如此。由于神知道人会有这样的反应，所以圣经里会提到这些。的确如此，例如在箴言26:23-28中，我们发现对一类人的描述，他们有火热的嘴，对着你说积极、和蔼、可爱的话语，但是心里却是邪恶的。更有甚者，这段经文还指出一些人说着甜言蜜语，外表看都很好，但是心中有七样可憎恶的。根据经文，他们嘴上奉承人，同时心里却恨他们。马太福音23:27提到，有的人外表正直，但是内心他们充满假冒伪善，违背律法。路加福音11:39提供了同样的描述，有些人外表清洁，内里却充满贪婪和诡诈。诗篇28:3也说了同样的现象，就是一些人外面说和平的话，里面的心却是邪恶的，仇视、怨恨、愤怒，想要伤害人。以弗所书4:25中警告，要弃绝谎言，要和别人说实话，也包括不能假装一切都好，而事实却不是如此。对主、对自己或对他人，否认是一种形式的谎言，是没有说真话的表现，这是不敬虔的，对生活压力的回应方式，对事情也没有帮助，必须被改变。就像之前提到的，在压力之下脱口而出的恶毒的话和邪恶的行为，都是对压力错误的反应。否认也是一样，否认你被困扰并不能使问题离开，而是需要被戳穿。认出并承认你被发生的事情所影响，并学习如何合宜的回应压力，符合圣经，使得你可以胜过压力，而不是被压力所胜过。在后面的章节我会讨论具体的做法，但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本章的内容并应用。在这一章我们提到两个重要的事实，使得我们可以胜过压力，而不是被它所胜。第一，我提到要想在压力胜过我们之前就胜过它，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最容易遇到的压力种类。然后我提出了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分辨我们通常倾向回应压力的那些有罪的方式，并且防备他们。接下来在实践中，我建议我们应该分析我们自己的生活，以便找出我们最容易使用的罪的回应方式。要分析这些需要，一，找出自己什么时候最容易有不敬虔的行为；二，发现自己最容易和谁发生这些，以及迅速寻求神和被我们以这样不合圣经的方式对待的人的饶恕。现在让我们思考一下，请辨认出常见的压力来源的不同类型。 我们的处境如何成为我们压力的环境诱因呢？我们自身的有限如何成为我们压力的环境诱因呢？他人如何成为我们压力的环境诱因呢？过去或将来的事情怎样成为我们压力的环境诱因呢？分辨哪些通常的压力来源最能给你带来麻烦？圣经怎么说压力的主要原因呢？人们在压力的环境下有哪些错误不敬虔的回应方式呢？除了本章提到的这些错误反应，你观察到人们还有哪些对压力的错误反应呢？你更倾向于哪种对压力的不敬虔的反应呢？你从本章获得的最挑战和最有说服力的真理是什么呢？